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主真的复活了，哈利路亚！今天是耶稣复活的大喜日，是值得我们欢欣鼓舞的一天。耶稣基督经过了苦难，战胜死亡，这一天他复活了。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使我们也从罪恶的奴役中解放。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欢欣的庆祝，并且分享了基督复活的喜乐，同时基督复活的事实也是我们信仰的中心。从基督的苦难、死亡到复活，整个过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就是如果我们要得到甜美的果实，就必须先辛苦的栽种。因此如果我们也要和基督一样复活，我们就要经过生活中的苦难，借着生活中的苦难来成圣自己，一如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样。光荣的复活的耶稣带给我们永生的希望，我们充满期待，充满喜乐，向我们的亲朋好友宣传福音，为我们的信仰作证。耶稣经过苦难、死亡而复活，鼓励我们就算处于困苦的环境中，也不要灰心或气馁，反而更信任天主，更宽容大量地接受天主的旨意，朝向永恒的生命前进。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今天你的唯一圣子战胜了死亡，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，我们欢欣庆祝他的复活。求你派遣圣神革新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也同基督一样获得复活的光荣。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，圣伯多禄宗徒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复活后亲自显现给宗徒们， 并且和他们一起吃饭。因此，以博多禄宗徒为首的宗徒团体要向所有的人宣讲这个大好消息，让大家都能接受耶稣复活带来的恩典，就是信从耶稣福音的人能得到罪过的赦免。这是多么难得的福气啊！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宗徒大事录。那时候伯陀开口说，你们都知道，若翰宣讲洗礼以后，从加里勒亚开始，直到犹太全境所发生的大事，天主以圣神和大能请住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，使他走遍各地施恩行善，治好所有受魔鬼控制的人，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。他在犹太人地区和耶路撒冷所作所为的都是真的，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。人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他，可是天主使他第三天复活，而且显现给人，不是所有的人，而是显现给天主所拣选的见证人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跟他同时共饮的人。他吩咐我们向人民讲道，证明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法官。所有先知都曾为他作证，凡信他的人，赖他的名字，都要获得罪赦。
上主醒了启示，我们要高唱新歌。
上主醒了启示，我们要高唱新歌。
上主醒了启示，你们要高唱新歌。他的右手和圣杯为他获得了胜利。
上主醒了启示，我们要高唱新歌。
上主宣布了他的救恩，将他的正义显示给万民。他汲取了他的仁慈和对以色列的信实。
向主新的启示，我们要高唱新歌。
他的死期的人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，不是大地请向上主欢呼，勇士赞颂载歌载舞。
上主新的启示，我们要高唱新歌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圣保禄宗徒指出，我们这些受过洗的教友已经得到了超出世俗的生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肉身虽然是短暂的，但是将来有一天，我们会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一起在天上享受永恒的生命。因此，基督徒们要时常想到如何实行爱德，如何慷慨协助教会，才是真正的追随复活的主基督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。弟兄们，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就应该追求天上的事，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起藏在天主之内了。当基督你们的生命显现时，你们也要和他一起在光荣中出现。
今天的福音中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为了使人们相信他已经复活的事实，显现给两位门徒，并且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位门徒的反应 来了解复活后的状态，不同于我们先前所经验到的，除非我们以信仰的眼光来看待复活，不然我们无法经验耶稣的复活。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。
恭读圣洛望福音。一周的第一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玛丽德莲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了，就跑去告诉西满伯铎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，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了。伯铎和那另一个门徒就动身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一起跑，但是另一个门徒比伯铎跑得快，先到了坟墓那里，但是他并没有进去，只是俯身向里面看，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。西满伯铎随后也到了，走进坟墓，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，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头巾卷着放在另一处，没有和殓布放在一起。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，一看见就相信了。他们那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。
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主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，我是蒲永哲神父。我希望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各位都蛮喜乐很平安。首先我要再念今天福音的前半部。一周的第一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玛丽德莲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离开了，就跑去告诉西门伯铎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，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了。天还没亮，什么意思？天还黑的意思吗？原来的希腊文罗网福音是 Scotias Aeones， 直接翻译的话，天还黑，或是黑暗还在。各位你们都知道吧，罗网福音怎么开始？罗网福音第一章一到五节这样开始了，在起初已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圣言就是天主，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凡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，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绝不能胜过他。所以今天福音内也有黑暗，罗网福音的前半部也有黑暗。罗网福音的作者以光明跟黑暗对照来叙述整个福音，所以今天我们透过福音的内容简洁的知道，因为光明是耶稣，他一定不在黑暗当中，因为天还黑嘛，那这样的话坟墓里面的是更黑，所以光明已经不在坟墓内。现在让我们一起看 玛丽德莲这位女人，她爱耶稣的缘故，虽然天还黑，可是想要去耶稣的坟墓。结果她看见坟墓的门已经开了，耶稣的遗体也不在了。对他来说，这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吗？这不是运气不好的事情吗？请你想一想，你爱的那个人或家人刚过世了，你已经把他的遗体埋葬了，过了几天后去他的坟墓，然后发现他的遗体不在，这不是非常凶的事情吗？我们的经验当中有跟这样的事类似的事情也有，譬如说你的事业失败了，失业了，你是学生的话考试考不上了，跟男朋友女朋友分手了，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难过、挫折、犹豫。在这样的危机时，我们怎么能把危机变成转机，危机变成机会？这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看事情的真实，从比较宏大的眼光来看，自己整个人生来看，现在目前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意思？像今天玛丽德莲一样，玛丽德莲也不是完全了解耶稣复活，他只有看了，遗体不在。我休息的时候，我喜欢看电视，特别喜欢日本节目。一个节目是介绍在农村自助助生的人。有一天介绍一位大概50岁的妇女。在那个节目里，那位妇女说，来到农村之前，她得了癌症。他觉得他的人生到现在好像没有意思，每一天都哭了。后来他安静下来，面对自己，问自己，那剩下的时间不多，你在这个时间真的要做什么？所以他决定去乡下过自助助生的生活。他这样过生活带给他喜乐、幸福，癌症细胞也慢慢减少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个也代表他自己治好了他的病。如果我们得了癌症，或是挫折当中，或是绝望当中，那我们很难离开这样的情况。可是那个时刻，你自己想一想，然后真的我要做什么？各位主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在这2009年复活节，你有没有你自己复活的经验？如果你没有的话，请你在空的坟墓前面坐下祈祷一下吧。你要看的是怎样复活的耶稣，你等待的耶稣是 怎么样不获得耶稣，请你在你沦为你的坟墓面前坐着祈祷吧。你沦为的坟墓是什么？好像你的人生当中被死掉的，可是你一直执着的，或是你自己觉得没有希望的。从那个，如果你复活起来的话，这不是复活的经验吗？所以我希望每个兄弟姐妹们都在祈祷过程当中，在空的坟墓面前问自己，我真的期待的复活的耶稣是怎样的复活。也可以在面对你人类已经死掉的，好像像坟墓一样的，你心灵里面的东西，你面对那个问他，我真的要的是什么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弥撒当中都一起庆祝耶稣复活。可是如果你已经体验了自己的复活的经验的话，我们一起参与弥撒的时候，你参与的那样的感觉不是更实了吗？耶稣复活带给我们的是希望、平安、喜乐了。可是如果你真正的感受不到这个喜乐平安的话，参与弥撒好像其他的人都满足了，可是我还在痛苦当中。可是跟别人说耶稣复活了，复活节快乐，这样说出来有一点好像喜乐的感觉，好像平安的感觉，好像死掉了。所以请各位，我们勇敢的面对我们的像坟墓一样的那样的缺点，然后向天主祈祷，天主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死掉的重新复活起来，再迈进生活上的一些我们要做的事情，也常常带着这样的喜乐而过生活。各位兄弟姐妹们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耶稣真复活了，你们每个人心灵上也能够感受到耶稣复活的喜乐。祝你平安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复活不单在死后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不断地和基督一起死亡，一同生活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因为在我们内心还免不了会常有自私自利、嫉妒、骄傲、偷懒、说谎等等坏毛病，这是我们的旧人。这个旧人该当死去，是接受了天主大爱的新人 真正的活出来，这样我们庆贺复活节才会有意义。请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每天越来越小气自私，恼恨别人，斤斤计较，疑神疑鬼，就会生活在孤单寂寞之中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相反的，要是我们越来越大方慷慨，热心助人，发挥爱德，才会越活越有趣味，活得有趣，每天高高兴兴的，就是复活的新人。尤其我们如果有真实的痛悔自己的过错，表示每天在让旧的自我死去，学习做个新人。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以他复活的光光照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愿天主降福我们。